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疫情之下忧心忡忡，今天要告诉您如何让我们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天机尽泄，您听好了。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有些地区要求全员做核酸检测，做过核酸检测的人都知道，聚集的人群中谁是无症状感染者就连本人都不知道，而现在造成传染人数最多的就是无症状感染者。中共的核酸检测准确率又很低，有人做了七次都是阴性，第八次才是阳性。如果在排查检测中被传染上，中共可是不会为你买单的。那么怎么办？再说一遍，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那么瘟疫的目标是谁呢？就是中共。这是了解法轮功真相的朋友都知道的秘密。说是秘密，是因为中共不允许中国老百姓知道，一旦都知道了，中共立刻就没了。会这样吗？会的。中国老百姓都知道，瘟疫是由神来播撒的。传统所说的瘟神，就是主管播撒瘟疫的神。当人们都选择脱离中共时，瘟神就会离去，因为地球上没有中共了，没有瘟神要做的事了。脱离中共的方法又是什么呢？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废除把生命献给党的毒誓，同时了解法轮功真相，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对于国际民众来说，认清中共的真面目，不与中共为伍，谴责中共迫害善良人，站到正义一边，是当务之急。现在的时间一天一天都很珍贵，是神佛给我们选择自己未来的关键时刻。站在正义良知一边的善良人都会拥有美好的未来，因为那些索命的瘟疫和灾难都与好人无关。要想知道这方面的故事，请您关注明慧网，看法轮功的真相资料，绝处逢生的喜悦感动了多少读者，但愿您也成为其中的一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如何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江苏七旬仲伟玲被迫害的皮包骨，生命垂危；姚桂珍被上海女子监狱强制洗脑迫害致病危；被胁迫去法院，山东薛连霞被非法判刑三年；内蒙古赵淑芝乘车遭绑架后被非法判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6月16号，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法院伙同连云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 诱骗法轮功学员仲伟玲女士到法院所谓收监。仲伟玲被劫持到连云港市看守所非法关押，被迫害的皮包骨头，生命垂危。据狱警说，因中共百年庆，看守所每天新增关押人员两三百人。今年71岁的仲伟玲，原小学教师，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曾被非法劳教两年。老伴儿高传斌曾为中共军队建设做出过突出贡献，因为修炼法轮功多次被警察绑架，遭劳教判刑，被迫害的九死一生，几乎残废，退休时又被扣17年军龄及副营级干部待遇。2015年，高传斌、钟伟玲夫妇实名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钟伟玲被警察绑架，劫持到连云港看守所非法关押，被迫害得骨瘦如柴，腰疼背驼，两腿行走困难，还被迫害出严重的糖尿病，满口牙齿脱落，仍然被强制干奴工活。2016年3月，仲伟玲被法院秘密开庭，枉判三年。2021年6月16号，连云港市海州区法院伙同国保大队诱骗仲伟玲到法院，把他劫持到连云港市看守所继续非法关押。据明慧网报道，上海市宝山区法轮功学员姚桂珍女士2021年5月26号被劫持到上海市松江女子监狱。监狱为逼姚桂珍放弃信仰，对她进行强制洗脑，强迫按手印。姚桂珍的血压升至260，监狱拒绝家属保外就医的请求。今年60多岁的姚桂珍2019年4月遭警察绑架，被劫持到上海市宝山区看守所非法关押。2020年7月29号，姚桂珍被静安区法院枉判4年3个月，勒索罚金2万元，之后被劫持到上海市松江女子监狱。2021年6月12号，姚桂珍家属接到监狱打来的电话，说姚桂珍现在血压高，让家属6月15号去监狱，他们安排医生跟家属讲姚桂珍的情况。家属到监狱后，医生称姚桂珍被送到医院时处于病危状态，经过医治目前已趋正常。家属当即就和监狱方面要求保外就医，狱警却表示姚桂珍的身体没达到保外就医的条件。最后狱警让家属写下我了解我妈目前的病情这几个字。目前姚桂珍已经被非法关押两年多，家属非常担忧。上海市女子监狱为了所谓转化法轮功学员，已经曝光出来的迫害手段是非常残忍和阴险的。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法轮功学员薛连霞女士2020年11月6号在大珠山某小区发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五天后，薛连霞被黄岛区大珠山派出所警察绑架。后来派出所勒索他女儿5000元保证金，薛连霞才被以所谓的取保候审名义释放。2021年5月以来，薛连霞一直被派出所、检察院、法院人员骚扰，并要求他在构陷材料上签字，被薛连霞拒绝。2021年6月21号，薛连霞被胁迫去了法院就没回来。他家人听说薛连霞已被非法判刑三年。据明慧网报道，内蒙古呼伦贝尔市莫旗法轮功学员赵淑芝女士2020年4月乘大客车被拦截绑架，遭非法判刑三年，目前在呼和浩特第一女子监狱遭受迫害，这是赵淑芝第9次被中共绑架迫害。赵淑芝今年63岁，朴实善良。1999年1月开始修炼法轮功后，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之前患有的神经性头痛、心脏偷停、胃痉挛、尿道息肉等多种疾病都好了，无病一身轻。自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赵淑芝因为坚持信仰，遭中共当局非法关押三次、非法劳教三次、非法判刑一次、洗脑般迫害一次，死里逃生，夫离女散，被迫流离失所，有家不能回。内蒙古扎兰屯市国保大队在大队长王文生的支持下一直在骚扰他的家人。2020年4月9号，赵淑芝乘坐由扎兰屯市往返莫旗的大客车， 在莫旗客运站被乘警拦截，后被绑架到内蒙古阿荣旗看守所非法关押。2020年12月，赵淑芝被扎兰屯市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并被勒索罚金2万元。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6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加拿大多伦多举办集会和汽车游行，揭示弊益良方。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6月26号，加拿大多伦多部分法轮功学员在万锦市的太古广场举行了解体中共、结束迫害的集会。集会结束后，又进行了汽车游行。武汉肺炎从爆发至今已导致全球1亿8000万人被感染，超过390万人死亡。疫情以来，一直在给海内外的中国人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刘女士在集会上说，中国人躲开瘟疫有两个好办法，一，选择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远离邪恶；二，诚心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具有强大的正能量。不幸染上变种病毒的刘任先生在集会上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了三退和念九字真言让他死里逃生的经历，他希望更多人明白这是躲开目前瘟疫大劫的出路。来自大陆的刘任介绍说，今年1月底他检测出新冠病毒呈阳性，2月初症状变得严重，再检测结果是感染了新冠病毒英国变种。他在加护病房靠呼吸机维持生命长达15天。3月16号，刘任康复出院。他说，我非常明白是什么救了我的命。我在加护病房 ICU 昏迷的十多天里，做了很多梦，细节都不怎么记得了，只记得法轮功学员教的九字真言和梦到去看了神韵。刘任表示，我就一心一意地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所以我康复得很快。医生也说，你恢复得真快，原来还准备要送你到另外一个科去做康复，现在看来不需要去了，你可以回家了。他说，我今天来到这里就是想把我的经历告诉大家，我不相信中共的谎言，我相信法轮功，是他们让我做了三退，是他们告诉我危难中要记住九字真言，我才在最危险中得以死里逃生，我的受益也想让更多人知道。集会结束后，四个游行车队分别在石家堡、万锦市、北约克、列治文山等地环游，向民众传播真相。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7963万。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你办案时心里真有国法吗？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5日。人生在世，从古到今都有当官当差的，同样身在衙门，有的人就心怀善良为民造福，而有的人却害人伤己，疑惑子孙。下面咱们一起来看看几个古今发生的真实事例，从而引以为鉴。清代学者袁枚在《新奇写》里记载了一则故事，是某侍郎因为执法中贪图私利而遭报应的故事。清代乾隆20年间，朝廷派某侍郎大人到黄河视察，住在陶庄公馆。除夕夜，侍郎和随从提着灯火巡河，与值班的主簿喝了些酒， 侍郎回到陶庄公馆后很快就睡着了，梦到了去世的母亲。母亲见侍郎来到这里，惊讶地对他说，这里不是人间，你来到这里怎么能回去呢？于是母亲带侍郎去求河西边的高僧想办法让侍郎回到阳间。他们来到庙宇，见到高僧，侍郎跪下叩拜，高僧不理他。侍郎问高僧，我奉天子之命来巡查黄河，有什么罪行该死，也应该告诉我，让我心服口服啊，为何您不理我呢？老僧笑道，你杀死的人太多，福禄已经耗尽，还问什么？侍郎说，我杀人虽多，但那些都是按照国法应该杀的呀，并非我的罪过呀。高僧说，你办案的时候，你心里真有国法吗？你只是贪图私利，迎合权贵奸人，想得宠升官而已。老僧取案上的玉如意直指侍郎的心，侍郎觉得一股冷气刺入心窝，冷彻五脏，心跳不止，汗如雨下，害怕的不能说话。过了一阵后，他说，我知罪了，以后改过行吗？高僧说，你并非能够改过之人，但今天还不是你的死期，以后下地狱再算总账吧。于是吩咐一个和尚送他回阳间。这时他死去的母亲走过来哭道，儿啊，你活不了几天了，你为什么在执法时不秉公办事，却贪图私利，迎合权贵奸人，妄想得宠升官呢？侍郎面对母亲无地自容，长叹一声，从梦中醒来。不久这个侍郎就生病了，果真吐血而亡。侍郎在执法过程中迎合权贵，谋取私利，获罪于天，祈祷忏悔为时已晚。人的命由天定，而福祸由人的心主宰，所以人无论是在工作还是为人处事，都应以天道为准则，心存善良，不以任何借口戕害他人。一个人坏事做多了，死后只能到地狱里去受罪领罚。明慧网有一篇报道，题目是《我到地狱走一遭》的亲身经历，讲述了一位退伍老兵在地狱看到一些曾经在人间执法的公检法司人员，四个人一组反绑在一个刑具上，一根钢签同时横穿四人的腰部，一边一个刑役的差吏把钢签一推一拉，受刑者在痛苦中偿还一个个受害者。那场景非常凄惨，四个人极其痛苦的惨叫，满地是血。这就是人在阳间做坏事，在地狱里受刑偿还自己的罪业。现代社会许多人不相信善恶有报，有些在公检法司等机构工作的人员常常运用手中的权力诬陷冤判那些无辜的民众，甚至酷刑折磨，制造许多人间冤案。或许这些人和上面记述的那名侍郎一样，说自己不过是按照国家法律在办事，其实大家心里都有一杆秤，不妨拿古代高僧的话对照一下，你办案的时候，你心里真有国法吗？我们再来看看几个现代例子。内蒙古赤峰市610头子杨春月家，前些年儿子车祸丧命，随后杨春月自己死于脑癌，他的妻子痛苦地哀嚎，老天啊，我们家到底缺了什么德啊？知道底细的人私下议论道，脚磨成泡自己走的，这是恶事做多了。原来杨春月迫害法轮功，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制造了几百起冤案，才毁了自己原本幸福的家庭。如果杨春月的妻子早点劝导丈夫别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或许不会有这种结局了。2011年河南省鲁山县法院至少对九名法轮功学员诬判，其中经刑事庭副庭长杨东升一人之手，就非法重判了两人。 法轮功学员在自己遭受迫害的情况下，还苦心劝善杨东升，不要诬判法轮功修炼人，会损毁自己福德，遭到报应的。杨东升不听劝，还说，只有没用的人才信善恶有报，想说服我，没门儿，谁能把我怎么样？有共产党给我撑腰，不管什么信仰不信仰，法律不法律，要跟共产党保持一致，对法轮功绝不手软。同年8月14日，河南省鲁山县法院警车在正尧高速公路上发生严重车祸，车上10人3死7伤，杨东升等3名艇长当场死亡。杨东升说这些话，做这些事的时候，不相信三尺头上有神灵，人间私语，天闻若雷，多行不义必自毙，连忏悔祈祷的机会都没有了。上天可不是根据你是否执行上级命令来判定你的对错，而是根据你做事时发出的心，是未思恶念还是善念，来判定你的功过的。鄂安福是沈阳市沈北新区法院法官，2011年2月一天突发脑出血，历经近两个月的抢救后身亡，年仅45岁。据悉，鄂安福在临终前不断叮嘱家属快去找练法轮功的，并向法轮功学员忏悔自己的罪行。他为什么要找法轮功学员呢？原来鄂安福在2001年对5名法轮功学员非法秘密判刑3年到8年，临终前鄂安福看见了地狱之门，想找法轮功学员赎罪，可惜为时已晚。那么是不是对上天犯了罪的就没救了呢？湖北一位教师的经历或许可以带给我们一些启示。这位男教师姓刘，30多岁，在湖北省咸宁市嘉鱼县某学校任教。身为教师，刘先生却不幸听信了中共谎言，不但不信善恶有报，还对法轮大法的师父和法轮大法出言不敬。法轮功学员给他讲真相劝善，他不想听也不想信。2003年一天下午，刘先生的儿子在荡秋千时撞伤大腿根部，血流不止。孩子被送医抢救，医院一检查，小孩的小便处已经被撞烂，不敢接收。刘先生只好叫车去武汉。在路上，刘先生突然想起了上午自己对法轮功师父出言不敬，那一瞬间他明白了，法轮功学员讲的是真的。于是他马上在心里向法轮功师父认错忏悔，并求法轮功师父帮忙救他的儿子。刘先生要妻子也一直求法轮功师父救儿子。佛法慈悲，车还没有到武汉，刘先生儿子伤口处的血就止住了，在武汉医院没打一针，只吃了一片药，第二天早上他儿子就能正常排尿。自此以后，刘先生知道尊敬法轮大法了，他讲起此事都会说法轮功真神，就是说知错就改，就能赎罪，以免灾难降临。因此我们特别提醒今年还在被中共谎言欺骗的公检法司、政法委和610等机构的人员，今后遇到法轮功学员被迫害以及被构陷的案件的时候，一定要三思慎行，选择良知。真善忍是天理，应该虔诚地敬重法轮大法，而不应该去诽谤与迫害。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今天咱们要说的是古今瘟疫有前见，躲过劫难藏秘诀。1992年有一位叫宣化上人的得道高僧，在一本书中写道，
人类将面临瘟疫劫，会有一种比原子弹厉害的肺炎病。2019年年末，中国爆发了武汉肺炎。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多次大瘟疫，今天的我们是否可以从历史的剧本中去借鉴劫后余生者得以幸存的宝贵经验呢？东方文化中，人们知道瘟疫是当朝暴政的罪恶以及人类道德败坏招致的天惩之灾，而西方文化中，瘟疫被认为是上帝对人背弃神的惩罚。比如公元前430年前后，雅典鼠疫来临之前，雅典人挥霍成风，乱伦与同性恋被视为正常的时尚，社会上的暴力与杀戮盛行，人们的道德普遍败坏。公元64年，古罗马皇帝尼禄纵火焚烧罗马城，嫁祸基督徒，把基督教描绘成反社会的迷信邪教。面对猛兽撕咬等对基督徒惨绝人寰的迫害，古罗马的民众却拍手称快。一次次迫害招致天降四次大瘟疫，尸骨成山，其惨烈的情景令人类刻骨铭心。强大的罗马帝国也就此覆灭。建古至今，一千多年过去了，从萨斯病毒到武汉肺炎，都是从中国发源。今天的人们又做了什么呢？2001年1月23日，中共独裁者江泽民制造天安门自焚伪案，嫁祸法轮功，利用整个国家机器抹黑造谣，酷刑虐杀，活摘器官，残酷迫害法轮功21年没有停止，迫害正信背逆天理，使今天人类在道德上的沦丧，重利轻义，冷漠自私乱性，或许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古往今来，人类面对瘟疫，当时的科技都是无助绝望，如今疫苗研发追不上病毒变异的速度。如果大瘟疫无可避免，何处是安全的港湾？在古罗马瘟疫爆发时，人们用尽了人类的智慧，也无法制止瘟疫的肆虐，只能在极度绝望中等待死亡的降临。但是民众却看到基督徒并不染疫，幸存的人们清醒了，不断有感染者因为放弃了对基督徒的偏见、敌视与迫害，从而转危为安。人们开始谴责当权者对基督徒的迫害，并聆听基督徒的教诲。罗马市民走上街头，敬捧着基督圣徒的圣骨游行，并虔诚地向神忏悔，大瘟疫从此销声匿迹。醒悟的罗马人找到了瘟疫的起源，对症下药，结果药到病除，这是医学无法解释和创造的奇迹。如果今天有人顶着被误解、被嘲笑和被迫害的压力，如当年的基督徒一样向您讲述真相，传递必义的良方，您又会作何选择呢？上天有好生之德，有劫难就有救赎。在刘伯温碑记中，精准预言了这场瘟疫，并告知世上有人行大善，这行大善者是谁呢？家住纽约的珠宝商盖德女士今年74岁，她在2020年3月感染新冠病毒后呼吸困难，在盖德将要撒手人寰之际，她的好友安娜在电话中告诉了她珍贵的九字真言，她诚心的念诵，危难时刻显奇迹，三天之后她呼吸顺畅了。康复后的他感恩地说，我要感谢法轮大法，感谢安娜，是神把他和法轮大法送到我的身边。 亲爱的朋友，当您敢于放下固有的观念，冲破中共的谎言迷障，去聆听并了解法轮大法的真相时，或许正是您面临危难之时的福音。那伸向你的每一份传单，也许正是神的使者向您伸出的救度之手，是您等待的万古机缘。让瘟疫绕您而行，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会给您带来生命的奇迹。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雪莉。今天要跟您分享的故事是，医生判了他死刑，他却越活越健康。2006年初的一天，东北的一个小城市的一家医院里面，一个30多岁的男子惊慌失措地冲进医生的办公室喊道，医生，我老婆晕过去了，求求你赶快救救她吧。医生坐那儿没动，只是无奈地说了一句，去给你老婆准备后事吧。男子急了，扯着衣服领子把医生拽了出来。这个男子的患病妻子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他当时得的是白血病，在医生看来已经没有希望了。可是十几年过去了，她不仅健健康康地活着，还越来越漂亮了。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她的故事吧。我生长在东北的一个小城市，就叫我贾小玲吧。2005年我来到一个大城市的一家外企工作，还当上了车间的小头头。我丈夫买了一辆小型货车赶出租，儿子上幼儿园，我对自己的工作和家庭都很满意，周围的人也很羡慕我。没想到仅仅过了几个月，2005年底我却得了白血病。在我们单位前后已经有4个人得了这个病，相继死去了。因为在大城市消费不起，我回到老家治疗。刚回去的时候我生活还能自理，后来我就水米不进了。一天在医院里我昏了过去，于是就发生了前面提到的丈夫扯着衣服领子把医生拽出办公室的那一幕。医生无奈之下只好给我输氧气。我醒了过来，看到弟弟在嚎啕大哭，丈夫还在跟医生吵，让医院帮忙联系120救护车转院到市内大医院治疗。尽管医生认为没有必要了，但是也同情家属，没有和我丈夫吵，在丈夫的坚持下联系到了120。120的司机来了也表示同情，然而司机也说没有必要了，有可能开到半道就得往回开，但丈夫坚持要送我去大医院。司机想了想还是答应了。这个时候天已经黑了，丈夫打电话通知家人准备钱，家人赶紧出去到处找人借，5元10元也不嫌弃，借了一大包。我妈还把自己攒的20000多防老钱拿出来了，我两个姐姐不同意，说让大伙先帮帮再说。在我转院之前，有一位修炼法轮功的朋友告诉我，千万要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这位朋友以前也给我讲过法轮功的真相，告诉我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对我有好处。可是我以前听的都是电视上讲的法轮功怎么怎么不好，所以心里很排斥，并没有把这个朋友的叮嘱当回事。我丈夫也说，医学上都解释不了，念那几个字就好了吗？然而这时的我已经走投无路了，于是出于本能的保命心理，我时不时的就念几句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到达市内大医院已经是半夜了，抢救完了以后 医生把家属找去说，我的情况很不乐观，血小板只剩10000多，要有思想准备。第二天医院下来催款单，入院的时候交的10000多元已经花光了，医院每隔一天给患者验一次血。主治医生让我丈夫上血库去给我买血，说我入院的时候输的 400cc 的血消耗的差不多了，我自己的身体没有造血的迹象， 100cc 血那时是600元， 400cc 血就是2400元，自己拿现金去血库提。我心疼钱不同意，那几天花的钱对我来说已经是天文数字了。我问主治医师能不能从食物上补呢，其实我也只能喝个小米粥，嘴里都烂了。主治医师说不行，他告诉我人出血全靠血小板凝固止血，体外出血可以帮你包扎，如果内出血就危险了，还建议我去特护病房，因为我身体没有免疫力怕传染。我不同意，医生无奈地走了。在我入院的几天里，丈夫跟医生吵了好几架，输血的时候要家属签字，说有可能传染甲肝、乙肝、艾滋病，做骨穿、腰穿的时候又要家属签字，说有可能瘫痪，有可能成植物人，有可能死亡。我丈夫提出疑问的时候，他们说，这是我们医院的规定，家属签字我们就做，不签字我们就不做。我丈夫压抑的恨不得从医院的13楼跳下去，一了百了。一天，丈夫在走廊里抽闷烟的时候，遇上了一位法轮大法修炼者。他告诉我丈夫，他自己以前是个老药篓子了，练法轮功以后14年没吃过一片药。他的邻居原来是白血病人，很相信大法，也是14年没吃一片药了，人还活得好好的。丈夫回来说给我听，让我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也念。于是我和丈夫就一起念着9字真言。让我们意想不到的是，隔了一天在验血的时候，我的血小板上升到了8万，病情稳定了。我和丈夫是又惊又喜。医院有个退休返聘的老教授，亲自领着一帮医生到病房问我是吃什么补品补的。他说他接触血液病患者40多年了，没有一例这么乐观的。我当时因为害怕没敢说是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的，但我心里知道是因为念了这9个字病情才得以好转的。因为尝到了甜头，所以我闲着没事的时候只要想起来就念这9个字。有些药一般的患者用了往往都会有副作用的，但用在我身上什么反应也没有，医生也感到很纳闷。第一次化疗出院之后，我自己感觉身体已经恢复正常了。那位告诉我9字真言的朋友也开始教我练功，并让我通读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到了化疗的时间，我又去医院化疗。医院有个打扫卫生的是信基督教的，说起来他和我还是老乡，对我很好。有一次他到我们病房打扫卫生的时候劝我信基督教，说基督教如何好，我没有吱声。第二次他再劝我信教的时候，我直接告诉他说我不信教，我要修炼法轮功。当时他就翻脸了，冲我喊，人家信法轮功的都不上医院，你来干什么？我一下被他噎得一句话都上不来，心想，是呀，我来干什么？于是我在心里发誓，从今以后再也不来医院了。出院以后，医生交代每天吃的口服药，我一片也没吃，1000元的药加上病历什么的，全让我给烧了。我丈夫每天出去干活也不知道，到期该去化疗了，我不去化疗，丈夫才知道我开始修炼法轮功了。他哭了，打电话对我妈说，你姑娘到期不去化疗，要在家练法轮功，这可不是打麻将啊，这次输了下次赢，这要赌输了可是损失惨重啊。我妈说，她的病咱这家庭也赔不起， 比咱有钱的都赔不起。也确实有练法轮功把病练好的，他要练就练吧，当真有那一天，妈不埋怨你。如今十多年过去了，我一片药也没吃，身体比20多岁的时候还好。我1米66的个子，过去从来没有超过100斤，如今140多斤。认识我的人都说我变漂亮了。我开始修炼法轮功的时候，我儿子只有6岁。这孩子从小体弱多病，肠胃不好，经常拉肚子，长得又瘦又小。我就经常给儿子读转法轮，教他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人。没过多久，儿子的肠胃就正常了。等他大了一些，我就教他练功，儿子的身体越来越健康，儿子的学习成绩也很好。现在他已经长成到小伙子了，谁见了他都说他长得协调结实。开运动会，儿子连续3年获得800米的冠军，老师乐得直喊，我太崇拜你啦，体育学习样样优秀啊。他在初二的时候还被评为区三好学生。我和儿子都非常感恩法轮大法，明白一切的美好都是因为学练法轮功而得到的。虽然修炼法轮大法让我和儿子都身心受益，但是丈夫却深受中共灌输的无神论的毒害，对大法总抱着怀疑的态度。但是他也知道我是修大法才绝处逢生的，所以他也不反对我修炼大法。我修炼法轮大法以后，4次被中共以莫须有的罪名绑架，并被中共逼迫放弃信仰。丈夫去医院把我的病历调出来，拿着病历第一时间赶到派出所去要人。他告诉警察，他支持我练法轮功，他感谢大法，大法给了他一个完整的家，并告诉警察，他翻过宪法，也看过有关文件，14个邪教中根本就没有法轮功。他质问警察，如果羁押，我妻子的身体出现问题，谁负责？2010年10月，我第3次被绑架，中共把我劫持到千里以外的洗脑班，丈夫把孩子寄养在朋友家，去找督察上信访办，到公安局去告绑架我的警察。在我丈夫找有关方面要人的过程中，有些有良知的警察听了我家的遭遇，眼圈都变红了，眼泪都要下来了，给我丈夫出主意，让他拿着病历直接到非法关押我的地方要人。我丈夫来到洗脑班之后，洗脑班的班长说，人在我们这里我们照顾得挺好，放心吧。我丈夫拍着桌子冲他们大喊，人不犯病谁都能照顾好，犯病的时候医院都照顾不了，你能照顾好吗？我是一个老百姓，你穿的是制服，代表的是国家，你给我签个字证明人在你这儿就行，等人有问题的时候咱们再说。对方不敢签，找来了队长，队长也不敢签字。经过交涉，洗脑班说放人，马上放人。丈夫把我从楼上抱下来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感应到了神确实存在，从今天开始我正式走进大法。丈夫13岁开始抽烟，14岁喝酒，年轻的时候经常喝的是酩酊大醉，衣服经常不知道啥时候就扔了。他姑姑气的叫他三彪子，这是我们的地方话，就是傻子的意思。他爸气的说，你要是把酒戒了，我就把饭都戒了。他家没几个人看上他。丈夫修大法以后，谁也没想到他把烟酒全都戒掉了。丈夫在修炼法轮大法之前，他身上的肉都有点松弛了，修炼以后他身上的肌肉像铁块似的。有一次他给一个中药店送货，老中医见他身体这么健壮，给他号脉说，你有功夫啊。现在我们一家人和和美美，生活的有滋有味。可是谁能想到，我在10几年前因为身患白血病而被医院放弃治疗。就在我生命走到尽头的时候，是法轮大法将我从死亡的边缘上拽了回来，给了我健康的身心，又给了我一个全新的家。法轮大法的洪恩，我和家人无以回报。唯愿更多的有缘人 能见证法轮大法的美好，并身心受益。听众朋友，今天的修炼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一般说来，刑满释放的犯人想要在社会上重新找到立足之地，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不过凡事也有个例外，有这样一个人，出狱之后不仅当上了厂长，还找到了称心如意的女朋友，喜结良缘，人生的路走得顺顺当当的。他怎么会有这么好的运气呢？故事发生在2005年，云南省境内的一家监狱里，有个叫小文的犯人，当时30来岁。他早在10几岁的时候，小小年纪就因为故意伤害罪被判了死缓。一晃在监狱里面度过了青春年少，也快刑满出狱了。有一天，小文所在的监区来了新人，他听说这个人是从其他监区调过来的，心里琢磨着一定是一位法轮功学员，就主动的去要求来做包家。包家指的就是由狱警安排的专门监控法轮功学员的犯人。小文对法轮功有好感，所以对这位学员很好，不仅在生活上照顾他，还主动帮他联系其他的法轮功学员，传递信件，安排他们见面交流。这两个人相处得挺好的，小文几乎每天都听这位学员讲法轮功真相，他还爽快地退出了少先队。出狱之前，小文就跟这位法轮功学员要了他家里人的联系电话。几个月之后，这位学员也出狱了，小文赶紧过来看望。见了面就跟学员说，就像你说的，善待大法弟子，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有福报，我真的得福报了，一切太顺太好了。他接着说，我刚出狱就有在监狱认识的老板找我去他开的厂里边当厂长，每个月工资6000块，还包吃，分给了我一套住房，预先给了1个月的带薪假，让我回家乡看望老母亲。回家之前我就跟嫂子联系上了，还带了一些护身符和真相资料分给家乡的亲朋好友。我让我妈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们一家人都从此平平安安的。我现在跟老板干了几个月了，他又出钱让我去学驾驶考驾照，还打算要给我涨工资配车呢。小文说，就像有人安排一样，神奇般的遇到了称心的女朋友，还是个家乡人。小文请这位学员的全家人到时候去参加他的婚礼，临走前他还要了许多的法轮功真相资料和护身符。小文结婚这一天，这位学员的全家人受到邀请全都去了。他们刚一到，小文就问，带真相资料了吗？学员的妻子告诉他带了不少，还有护身符。小文爽快地说，真相资料全留下来吧，我来发。听到这儿，我们全都明白了，小文的人生路之所以走得顺顺当当，是因为他相信大法好，还帮助传播大法真相， 让更多的人受益。这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在监狱期间，还遇到过另一个包家，叫大武，也是对法轮功有好感，所以善待法轮功学员。大武经常听学员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他相信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可以保平安得福报。在他了解了这位法轮功学员的情况之后，就特别的关照他，还把自己的文房四宝拿来给学员用，弄了一张大写字台，平时也不管这位学员做什么事。2007年，监狱对法轮功学员搞所谓的转化，就把大武叫去，安排他对这位学员施压，必要的时候说可以动武，但是被大武拒绝了。他说，监狱有监狱的规矩，你这种要求我不能做。2008年的一天，大武干活的时候突然就倒在地上了，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不省人事，完全处于昏迷状态，有生命危险。医院检查诊断是脑溢血合并脑水肿、脑疝重度昏迷，病情很危险，监狱已经通知了家属。这种病情就算是在医疗条件比较好的医院，病人的死亡率都是非常的高，更何况是监狱医院。这位法轮功学员非常关心大武的安危，趁他亲戚给他送东西的时候，就对他亲戚说，你对着他的耳朵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就能得救。这位学员还面对着监狱医院，心里对他说，大武，能不能闯过鬼门关就看你的造化了，我相信你善待法轮功一定会有福报的。第二天奇迹出现了，大武的亲戚从医院回来后跑来跟这位学员说，大武昨天晚上突然醒过来了，医生都说是奇迹，我太相信你讲的了。后来大武保外就医，被家人接走了，听说回去后恢复得很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首女生独唱《梦里的期盼》。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每一位法轮大法修炼者都受益匪浅，身心净化，道德提升，他们都对救度自己的师父满怀无尽的感恩。歌词表达了弟子们对师父的期盼。歌词是这样写的：梦里的期盼，多少个夜晚我做着这个梦，梦里我见到您慈祥的笑容，您轻轻呼唤我飞向那美丽遥远的星空。恍惚间，我记起一个誓约，曾经和您签过神圣的誓约，为等您救度，我辗转凡尘，我轮回千秋。如今我终于等到了您， 慈悲伟大的恩师。这是真的，这不是梦，不是梦。无量众生终得救。
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清空作词、弘扬作曲、如水演唱的歌曲《梦里的期盼》。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